刘备一回头，发现蔡瑁领兵追来，没办法，拨转马头，直奔正西跑去。没几里地走不了，就见前面一道大水横路，这条水啊，大概足有十五六丈宽，水流还挺急，从上六头这个水下来，一个漩涡挨着一个漩涡，也不知道有多深呢。刘备一看不好，赶紧拨转马头再往回走。这阵蔡瑁就追了，就见蔡瑁领着这支骑兵，手中的马刀寒光闪闪。刘备没办法，又把马头拨回，到了西边呢。我刘备命该死在此处。难道说我能叫他们抓俘虏吗？不能，我宁可淹死到水中，也不能叫他们抓活的，干脆爱怎么地怎么地。这是人逼急了，刘备把眼一闭，心一横，马鞭子嚷起来，照着马的后胯啪啪就是几鞭子。这个马疼痛难忍，前腿弓，后腿绷，翻起腕，亮掌钉，松尾乱打，啪啪啪跳到潭溪里边。这潭溪一直冲着湘江，水流甚狂，水还非常深。这个马刚往里一跳的时候，水到马肚皮，没往里头走了两步，嘣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下去了。这水就到了刘备的脖子，刘备哎呦一声，扣住马的铁梁，把眼一闭，双脚紧蹬。人也低了，马也低了，在这个马四个蹄子一蹬的，在水里头又上来。刘备闭着眼往那马的背子一趴，再看这个匹马连蹬带跑，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也不知道怎么搂的，三蹬的两踹子，有打潭溪里面就窜上对岸，上来。刘备飘飘忽忽，好像在云雾之中，把眼睁开，定睛瞧看，哎呀，这是什么神人的力量把我打救了不成？哪来的神仙？是马就有三分龙性，虽然水量不大，也多少会的。这一个急劲连蹬带跑，人力马力，所以搂过来。等刘备到了对岸，这只蔡瑁领兵也到了那边的岸边了。
耶耶耶！
蔡瑁一说：“呀哈，真奇怪呀！就西门外我没安兵，哎，他就跑过去了，这可怎么办？后悔当初这块也准备点军队就好了。这小子到了现在，继续施展阴谋，在马上高声喊喝。”皇叔，因何逃西而去？你上哪去？百官都等着你陪席呢，快回来！刘备用手点指：“蔡将军，我刘备与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因何再三再四要陷害于我？”皇叔，别听别人的谣言，那叫挑拨离间，我蔡瑁焉有害你之心呢？快回来了！这条嘴里说着，马上抽弓搭箭，他把箭就扣好了，一反手，啪！这一支箭挂着风，奔刘备就射了。刘备赶紧一低头，心说：“好小子，说死我也不回家，拨马就跑。”这条路啊，直接通在南漳。刘备不知道，策马扬鞭，直奔南漳就跑下去。安下他不提，单表常山赵云。赵云叫王维文聘，请到外厅吃酒。子龙这个心里头哪有功夫喝酒？一会儿回回头，一会儿看看刘备。黄儒在那儿，他这心就放下。哎。稍微一个没回头，都再一看， 西藏不见了刘备。子龙吓得魂飞天外，把酒杯一推上去了，到里面一找没有，打听有人说上厕所呢，他赶紧到茅厕之中再看，没有，连刘备那匹马都没了。赵子龙急得额角上的汗就下来，回到金庭馆驿，把300当兵的计和好了，上马四来寻刀。有人告诉他说看见黄叔出了西门了，赵子龙抄枪领兵出西门呢，正好遇上蔡瑁。子龙这心里就更怀疑了，立马横枪高声断喝：“呔，蔡瑁，你把我家主公逼到哪里去了？”蔡瑁一看赵子龙，心里头先有三分惧怕：“哎呀，子龙将军，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我多胆逼皇叔来的，我领兵带队参加地面，保护各地的官长，这事儿我不知道。”子龙这个人非常精细，他跟张飞不一样，要没有把握，你能把人家蔡瑁怎么的？没理他，在蔡瑁的身边飞马而过，出了西关一走没有，再往前走了一咕噜，就到了潭溪的边上，就见潭溪水势甚狂，子龙一想没有啊，在这过去了也不可能啊，这么宽的水面他怎么能过去呢？学回马的右脑还是没找着，安下子龙在这找刘备不提，单说刘备马跳台阶到了对岸，直奔南当这个方向逃跑，直接就跑出去整天了，一直到日头压山了，累的是人困马乏。哎呦，哎，刘备回头看了看，没有追兵，这才松了一口气儿，把靴子里的水哗哗都倒出去，把袍子上的水又拧了拧，这阵脚就是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渴又饿，到了时候怎么办呢？上不着村，下不着店，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刘备心里不由得一阵阵着急，又往前走了一咕噜，就发现在山怀里头出了一只大黄牛。就见这黄牛不紧不慢四六步，牛背上坐着个小孩，这个小孩头梳着爪子，系着头绳，前发齐眉，后发折梗，反发披肩，身上穿了蓝布袍，圆领肥袖，宽裤腿，穿一双元宝鞋，横坐在牛背之上，手里拿着只横笛，一边骑着牛走，一边吹横笛。哎呀，这个笛声这个好听啊，不敢说回梁九转，悦耳动听，借着山谷的回音，听来特别的棒。刘备看了看牛背上的小孩，心里思想：哎，我不如也，我刘备征杀在两军阵，所遭所遇，哪像这孩子这么清闲，我连个小孩都赶不上。捏磕磕的立马他看着，功夫不大，这头牛就到了刘备的面前了。吹笛这小孩一瞅刘备，笛儿也不吹了。哎，他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刘备，也瞅了瞅他，就见那个孩子从牛背上跳下来，把横笛往腰带子上一掖，小脸扬起来了。我说，我打听打听，你是不是叫刘备刘玄德？爷，刘备一听这事儿怪，我长这么大也没到这边来过，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认得我呢？刘备从马上也跳下来，娃娃，你我素不相识，你怎知道我的名字？对了吧？哎呀，碰上您了， 本来我这么点能认得你吗？可是我老师啊，家里朋友不少，朋友每一次来都提到您，说有一个人是河北涿郡娄桑村的人，这人姓刘名备，字玄德，身长7尺5寸，说这人长得特殊啊，面如冠玉，唇若涂脂，大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这个五官貌相他们老捣鼓，所以我就记住了。是方才我这一瞅您呐，跟这些人说的一模一样，所以我冒昧就问了一声，感情真是您？哦，娃娃，我且问你，你家师父他是何人？我老师啊，他姓司马，名叫司马徽，字叫德操，也叫司马德操，道号水镜先生。啊，刘备早就听说这个人了，那是一个有名的隐士，司马先生谁不知道？那你师父现在住在何处？请看，就在前面。刘备就说，娃娃，能不能领我去见见你老师？当然可以，请。一个上了马，一个上了牛，说说绕绕的往前走着，不到3里地，到了一个山村。小孩用手一指，刘将军到了，就是这个门口。刘备在马背上看，哎，远山近水，风景如画，气候宜人呢。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好？侧耳静听，林中百鸟喧哗。你说多咱我能有这么个环境，我能不打仗，安居乐业，以度晚年，我愿足矣。刘备的心里的胡思乱想，往前走，到了门口，甩凳下马，小童下了牛，嘶呀一声把柴门推开了，请进。就这儿，刘备牵着马进了院里，侧耳一听，嗯，屋里的有人抚琴的声音，哎呀，这好听啊！刘备一摆手，低低的声音告诉小童子：“你先不要声张，待我听上一听。”刘备背着手，眯缝着眼睛，摘了这脑袋听着，和这个琴赋的这个好，高声真好比金戈刀马，万马奔腾；低声真好比小河流水，燕语莺声啊！刘备越听越爱听，正听着呢，就听屋里这个琴声停了，有人纵声大叫，哈哈哈哈，琴中呼起高亢之声，地主贵人窃听，外边是谁呀？随着苍老的声音连龙一起，刘备看出来个老头，老者身材高大，但是个挺瘦，骨瘦如柴，光是大骨板，宽脑门子，尖下颏，两道苍眉，深眼窝，一对二目锃明刷亮，准头丰满，字字阔口，嘴唇通红啊，俨然饭满于千金。身穿粗布的衣服，圆领大袖，那真是非常潇洒。迈大步来到院里头，小童子赶紧过来，师傅，咱们家真来贵客了，这位就是玄德刘备刘皇叔。刘将军，这就是我老师司马徽水镜先生。刘备赶紧把衣服收拾收拾，过来躬身施礼，左将军宜城亭侯豫州牧刘备给先生行礼。哎呦，哈哈哈哈，免礼免礼，担架不起，担架不起，皇叔赶紧往里请。小童子把马牵过去，魏六不提，两个人到屋里分了宾主落座。刘备一瞅人家这个屋，虽然不算大，收拾的非常那么干净，空气也流通，几扇大窗户都开着，往外看远山近水，四外都是竹林， 再看榆柳三槐各种树木，青春绿绿的，这好看。再往屋里头走，屋里头有顶天立地几个大书橱，在书橱里面摆满了各种书籍，三尺镇宅的宝剑在墙上挂着，有张石床，床上放着一只古琴，靠在墙角角插几上点着檀香，真是香味扑鼻。这屋里头真是古香古色，十分的迷人。头眼观瞧，就选水镜先生那真是一表非凡，飘飘如神人一样。刘将军，你怎么来到毕庄？真是我没有想到。刘备没说实话，眼珠一转，说了个瞎话。啊，先生，备有事路过宝庄，巧遇仙童，得知老先生在家，特来拜会。哦，哈哈哈哈哈！刘将军，你不会说瞎话，因何欺骗老朽？你认为我不知道吗？你看看，你现在衣襟还发潮呢，马跳檀溪之故，老朽了如指掌。刘备心说他怎么知道，刚然一愣，司马徽又乐了。刘将军，蔡瑁定义陷害皇叔，皇叔真是福大命大，从檀溪跑来，这个老朽我都知道，你不必隐瞒。哎，刘备可瞒不住了，把自个儿的经过从头到尾对司马徽演讲了一遍。老头不住的点头。皇叔，我且问你，你征杀几十年，因何现在落得这么凄惨？刘备赶紧回答，啊，老先生，都怪刘玄德命前福薄，这是命该如此。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刘使君，依我观看，你是左右不逢其人，没有一个好帮手。刘备一听这，把脑子一拨了，老先生，这我可不跟您抬杠，您说错了，我左右的帮手不少，论武的关羽张飞赵云，论文的梅竹梅芳孙谦解忧，这些人都有万夫不挡之勇，皆有王佐之才，怎么说我没有帮手呢？师君，我不是打搅你的高兴，当然了，关羽张飞赵云皆万人敌，是有能，可是缺少一个使用他们的人。就比如说一口利刃，这把利刃吹毛利刃绝铁如泥，谁都说好，但是使用这个利刃的人不行，也不是没用。三员大将虽然勇冠三军，无有好人使用也是枉然。再说梅竹梅芳孙谦解忧皆白面书生，这些人平时趾高气扬，遇事一筹莫展，岂有惊天伟地之才，更谈不到治国安邦之料，这些人怎么能辅佐刘将军打天下呢？刘备一听，人家说的对，先生，备也常侧身以求山谷之一贤啊，不过肉眼凡胎我请不着，望先生与我指一条明路。
嗯，皇叔你放心，咱们先吃饭，吃完了咱们慢慢唠着。来呀，童儿，准备晚膳。
刘备真饿极了，在这给他端来的虽然不是说什么粗茶淡饭，人家吃的不像县署吃的那么好，哎，刘备比哪回吃的都香，可以说是狼吞虎咽，一直吃饱了，又把清泉的水端上来，两个人一边喝着一边在这谈着。刘备就问，先生，望给我指一条明路，您说谁是高人，
刘备卑躬折戟，必要相请。
刘师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不用上远地方求，就在附近就有高人
啊。请问老先生，高人是谁？
刘师君，你没听说吗？我们本地有这么句话：伏龙凤雏，得一而安天下。这两个人你请一个，何愁天下不得？
伏龙凤雏，那么这俩人叫什么名字呢？
妙妙妙，好好好。
先生，我问您，这两个人叫什么名字？什么叫伏龙？哪叫凤雏？
妙妙妙，好好好。
这个好，
刘备问一遍，人家就妙妙妙，好好好。问了半天，一直问到天黑，司马徽也没说，
刘备就不敢深问了。
当天晚上住在草堂之上，刘备睡不着觉，光想这两个人是谁。到了定更天左右，突然有人砸司马徽的门，咣咣咣咣咣咣。
刘备摘耳侧听，这谁？
就听院里的篱笆门一响，有人脚步的声音进了司马徽那屋里。刘备侧耳静听，就听两个人在屋里谈话。来的这个人声音洪亮：老先生，人家都说刘表不足以成其大事，这一次我到荆州一看，果然不假呀，像这种碌碌之辈，岂能打天下耳？哈哈哈，真叫我可发一笑，看来明主真不好意。
又听司马徽说：
你说错了，明主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现在就有一位明主
啊。您说这明主是谁？
这个人，
再往下说刘备就听不见了。刘备把脖子拔挺长，谁呢？说谁呢？哎呀，是不是今儿晚上来这个人不是伏龙就是凤雏？下地把鞋穿上，披上衣裳，刘备就想过来，
又一想不行，那显得太不礼貌了，哎，忍着吧，等天亮看来这个人不能走，我进屋再见面不迟。刘备心情辗转，夜不能睡，一直盼着天光见亮，披衣而起，到了外边，直接到了司马徽的屋子，一看呢，司马徽早起来了，屋里的除了那个小童子之外，没有第二个人。
刘备左瞧右看，老先生，昨夜晚间我听见市户来了客人
啊，来了客人，
请问老先生，客人何在？
走了。
刘备一听这个后悔呀，不如昨天晚上我不礼貌点进屋看看，你看机会错过了。老先生，请问来的那个人是伏龙还是凤雏？是谁呢？
哈哈哈哈哈！妙妙妙，好好好。
哎，刘备可又来了，
这老头不说实话要我的命。
一直吃完了早饭，刘备还想往下问，就听装帅的
这谁？小童子跑进来：刘将军，外边来了一支军队，为首一员大将正在找你呢。
啊，带我观看。
刘备离开庄子，到村口一看，心放下，正是常山赵云赵子龙。赵云真是赤胆忠心，一宿没睡觉，领着300军兵沿檀溪四外寻找，找来找去，找到水镜庄上。当时跟主公见面，君臣二人喜出望外，赵云就把经过说了说。主公赶紧回西野，看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非有战事不可。
好，我马上告辞。
刘备二次回到屋里头，见着司马徽之后，再三客气：
老先生，刘备德才不够，我打算请老先生能不能赶奔西野县 方备主持天下。
哎呀，师君放心啊，我司马徽年纪高迈，懒惰成性，山村的野人我懂什么？你放心，不出几日必有世外高人辅佐刘将军，你就回西野等着去。
啊，刘备半信半疑，当时告辞外边上了马，与赵云回归西野县。
走到半道上，关羽张飞领了一支精兵接来了。
大哥，把我们都吓死了，您上哪儿去了？
云长过来问兄长，贤弟我可吓坏了，究竟出什么事儿？哎，回县再说。
刘备回到西野县，把人们召集齐了，就把马票谈袭前后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众人是又气又恨。
怎么办？刘备说没别的主意，大概我哥哥刘荆州刘表不知道这个事，我应当写书信向他说明。刘备刷刷点点写了封信，叫孙谦做自己的使臣，拿着这封信去见刘表。等孙谦进了荆州，见了刘表之后，刘表那还不满意呢，他不知出了什么事儿，听俩儿子跟他讲，说我叔叔刘备吃着吃着饭跑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回来，把42州县的官员都给蹲那儿，大家是不欢而散。刘表心说，话兄弟你是什么人，有那么句话，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你跑什么了呢？这可不知道事儿。正在这时候，孙谦来往上施礼，刘表脸往下一沉，孙先生你来的正好，我那兄弟刘备贤者因何逃袭而去？
回刘将军，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有封信您先看看。
孙谦把刘备的信往上一献，刘表从头到尾一瞅，啊，有这等事情？蔡瑁背着我不知道，陷害我贤弟，逼着他马跳贪心。刘表气坏，来啊，把蔡瑁给我叫上来。
蔡瑁到了上了十里，参见姐夫。
蔡瑁，因何背着我陷害我的贤弟，这还了得？来，把蔡瑁推出去给我砍了。